嗨，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听的是开门见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 Musicpreneur 一站式的音乐服务平台。音乐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陪伴，对很多人来说呢，可能是灵感的来源，但是对于企业而言呢，音乐它可以扮演很多很多的角色，它可以是商场里面的背景音乐，营造各种各样不同的气氛。许多的购物商场可能还会制作让顾客心情愉悦的专属音乐，直接刺激顾客的购买欲。音乐也可以是商业广告的灵魂，特别是针对电台和电视的广告，选对音乐这件事情呢，可以为广告加分，为企业跟产品创造更好的业绩。其实在我们马来西亚呢，我们不缺乏优秀的音乐创作人，市场对于音乐的需求其实也是不断的在日益增加当中。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人，他们必须要出走到其他国家，才能够真正的把音乐当作一个正职来养家糊口？其中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音乐人和市场需求之间缺乏一个对接的桥梁，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缺乏一个系统化的培训商业音乐人的机构。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宾 Serene 詹雪玲，看到了大马市场创作者和商业需求之间的一个媒合的需求哦，成立了一个一站式的音乐服务平台 Musicpreneur。今天就让 Serene 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以及分享他的理念还有看法。Serene 你好。
嗨，大家好 ，BFM 的朋友啊，我是 Serene 詹雪玲。
是，其实你创建的这个 Musicpreneur 我们先从这个企业的名称来聊起好了。这是从两个英文字 Music 跟 Entrepreneur 合并结合的嘛？那这个是否也是意味着说音乐和企业化的一个结合呢？当初为什么想要开始这样子的一个平台？
其实我在很多年前就是对这个音乐管理的东西是挺有兴趣的，就是除了在公司里面帮别人打工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不可以只是做音乐嘞，可能公司里面的一些小小大大的东西都要关注这样子。然后加上我的梦想就是音乐老师嘛，我就觉得哎，如果未来我要教我的学生的话，我的经验必须要很多。那我就去读音乐大学的时候，我同时也在不同的领域上面工作，而在这种领域上面工作，让我看到的其实不只是音乐那么单纯，其实它有很多市场学还有管理学。那 Musicpreneur 这个名字呢，其实主要是希望说我们在这个市场上的一个小洞口，我们可以站出来，就是告诉音乐人说你可以不会音乐的商业，你可以不用成为音乐的企业，可是你一定要懂，你不用会。好，那因为这个懂呢，可以让音乐人有更多的一个智慧去学习如何跟其他人合作对接，或者是沟通，或者是专业的去处理一些文件上或者一些系统上的东西，来让你的音乐事业做得更好的。所以我觉得 Musicpreneur 的这个使命它是离不开教育的核心的。
了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等一下关于教育啊还有你的核心，我还有很多人想要问你的问题啊。然后我在昨天看到一篇报道啊，你有一个新的名称了，叫做企乐人。
对对，其实是因为我们公司的这个品牌叫做企乐家。
哦，
华语叫企乐家。
OK， 所以就是Musicpreneur 的感觉，企乐家。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还蛮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你们在推动一个新的产业，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新的一个名词啊，或者是一种新的身份的出现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相信你经历了很多，你从一个歌手、音乐人、创作人一直成为一个企业家，推展到了企乐家。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是看到了一个怎么样子的市场需求？
你问我的话，我觉得因为身为一个教育家，一个教育者，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让学音乐的人，他不只学会一个技术，他学的可能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生态圈需要知道的东西，那就包括他出来工作的时候怎么面对人，其实他也非常重要。那我看到的那个市场是说，其实哪里有音乐可以听到，其实就哪里有工作，对吧？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知识，或者是可能我们大家都没有去想过，诶，是吗？有音乐的地方就有工作吗？那真的是这样子啊，其实。所以大家可能就不知道说，诶，我在商场走过的时候，诶，有音乐啊，那音乐是谁在买呢？谁在用呢？怎么我的音乐又可以供应到这个商场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想这一块。 那大家所眼睛看到的常常都是娱乐新闻上面看到的，就是做歌手，
是
做创作人，
没错，
音乐制作、录音，就是看到这一些。所以因为我们只是看到这一些，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而产生我们的工作就好像减少了，好像感觉在马来西亚就没有音乐工作，很可怜。其实没有的，很多很多工作都需要音乐人。所以我是希望说，经过我们的这个活动上面呢，我们的讲堂呢，可以让更多学音乐或者正在已经做音乐很专业的人都可以多去关注这一块，让这一块的需求可以也去打造它，这样子。
而且我相信刚刚像雪瑞你所说的音乐的出路其实还有很多，它不只是歌手或者是成名这一条路，它其实我接触到的一些音乐创作家在国外，他们其实也没有发过唱片，
对啊对啊，
对，他可能只是提供企业音乐或者是商用音乐，他的收入可能
还
多过
歌手，
一般歌手，对，知名歌手还要高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方向。当然我觉得回归到其实你们 Musicpreneur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业务就是音乐教育嘛，在这个教育的部分，其实你们会提供给喜欢音乐或者是想要从事音乐工作的人一些什么样子的教育或者是训练呢？
其实主要呢，我们都是以讲堂或者一些小型的研习会或者是一些分享会作为这一个跟音乐人对接，跟学音乐的孩子，我们重点的这一个方向其实是反而对一些新人，因为已经在工作的人可能他有所知会了，他有这个知识，他也有这个管道，然后如果已经能在这行找饭吃的应该都还可以了。可是我们关注的就是一群很爱音乐然后学音乐技术 很棒，可是突然间他跟父母说我要做音乐的时候，父母也就是不知所措，孩子自己也是因为一个梦想而冲的那一种孩子。那这群孩子呢，其实如果他只是这样子单纯冲，他并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方向的选择之下，肯定他去学音乐的时候他是没有一个正式方向，就是变成说学院给什么他就学什么，而他没有去了解过其实我们上课我们拿一个证书为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因为我要做这份工作而我需要这种技巧跟知识学起来去符合我能打这份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育系统就是欠缺这个。
是，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模式呢，是跟音乐学院合作，就是跟我们有一个音乐学院联盟，目前大概50个音乐学院，然后我们主要是说跟他们一起联手推广这个新音乐教育的概念，就是一起举办活动，一起录歌，一起卖课程，这样的一个方法，先影响学院，影响学院就是同时影响老师，影响老师就是影响学生。
了解，所以虽然说乐理很重要，唱歌技巧也很重要，但是如何去迎合这个市场的需求或者是商用音乐的一些需求，然后去制作出其实让我们的商业的群体能够去使用的东西，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啊，
对，所以其实你们除了教育之外，你们也在音乐制作的部分，从创作啦、编曲、录制到这个成品的产出，你们有这个一条龙的服务嘛，对不对？
对对，我们除了就服务艺人歌手之类的，我们其实主要的还是在服务企业对接，因为这个其实我已经在音乐制作的经验大概20年了，就是从一个助理录音师到编曲到合音到唱广告，然后到编这个音乐的广告歌曲、企业歌曲还有电影配乐。那我自己觉得诶，这一块我必须要继续的。为什么？因为身为一个教育者，如果你自己没有继续在做这一块东西，你并不知道要传授什么样的科技给学生，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教音乐创作跟制作的事情，所以就从一个学院到我现在跳出这个学院的框框，变成这个音乐企业家的这个创办人，其实我的目的就是不想要自己一个人做教育的一个概念，所以跳出来的。
了解，因为我觉得这个路线选择是蛮特别的啊，因为你自己也是艺人出身，然后我相信喜欢音乐的人其实对詹雪玲这个名字也不会感到陌生，但是你后来选择的这个市场的定位啊，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服务的对象当然可能也会有一些部分的艺人，但是更多的是像是企业的音乐、广告的音乐、电影跟电视剧的配乐啊，所以是会觉得说其实这样子的定位 它会更符合现在喜欢音乐的孩子或者想要走音乐这条路的人，会让帮助他们这个路会走得更加的宽广，是这样子吗？
嗯，其实话说回来，可能还很多人看到的就是其中一面的 Serene 张雪玲。那其实你刚才说，哎，我出道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艺人嘛，那其实我真的出道不是一个歌手，我真的出道是一个唱和音的音乐人。我真正出道是这样，可是我们唱和音的音乐人是不出名的吧，都是在幕后嘛，没有人会报道你啊，所以大家就以为 Serene 张雪玲出道的时候是一个艺人，其实没有。我出道的时候是在这些活动上面啊，明星来演唱会的时候就在幕后做这个合音的。那我其实目标从我15岁到现在没有改变过，还是一样，我就是要做一个音乐老师。所以其实我今天做到这个企业家的这个想法呢，是跟我当初要做音乐老师的理念跟这个
初衷
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方式比较不一样了，比较大块了。那以前就是可能就是教孩子们弹琴啊，然后在录音室的时候录音啊，这样的东西。那到了一定的程度我就觉得不行了，你栽培了太多学生，然后他们喜欢，可是到最后真的跟父母说要工作的时候很害怕，对吗？然后父母都说，哎 Serene 是真的会成功的吗？会有工作的吗？可是老实说，有哪一个音乐大学告诉你孩子读书就一定成功？是没有这回事的。所以身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能担保，我们不能给予很确认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可以孵化，我们可以给予知识，我们可以给予扶持。所以为什么我到最后从一间学院变成一个平台，因为平台它更有孵化跟扶持的方向，然后我是刚刚好，不用教技巧，你刚好需要这一块的知识，我就刚好那一个月有这样的内容，所以他是不用说你跟随我每一个星期去学一门技巧。那我觉得学技巧本地很多了，这种学院太多了，那大家我也欢迎他们去跟这些音乐老师学习，因为他们的技巧比我更好，对吧？所以我是市场上的知识反而会更好。所以我为什么会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平台，是因为我开始看到市场孩子们应该要学的是跟科技有关系，就算今天他弹一个钢琴，他也需要学习的把它录制起来，才可以把他自己的这个能力或者他的技术可以派到网络时代去给大家看，给大家听的。
我真的认为能够去忠于自己的初衷，这是一件非常酷的事情，从教育一直到孵化。然后其实我觉得你管的还蛮宽的，你连这个音乐的发布都管啊， Musicpreneur 你们还有会将这个作品发布到主要的音乐平台，比如说像是 Spotify 或是 Apple Music 啊。那其实你们还帮助音乐做版权注册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但是我觉得当中的这个重要性，我觉得让 Serene 来跟我们说好了。
其实它重点是这样子，因为在这个音乐来说，我们教了一个孩子或者一个人学了技巧，那当然这个技巧就要派上用场，那我们就是所谓的音乐制作。那你制作了一个产品出来，然后你就把它放在家里，那不对吧？那其实我在做这个企业家的时候，我也遭受到很多音乐人的反对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我把音乐变成金钱的这个方向去宣传了。可是对我来讲，我们还是需要盈利化，如果没有盈利化的话，音乐人哪来金钱去再度投资他的技巧或者他的器材？所以我觉得勇敢的告诉自己的音乐事业去盈利化，我把音乐盈利化其实是很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你把你的音乐已经变得更有价值，是被需要的。可是当然我们没有说要一个音乐人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去妥协市场，它不叫妥协，因为很多音乐人他就会说你把音乐跟金钱捆绑在一起就是叫妥协。其实我们没有妥协，我们只是专业，因为你要服务别人当然是做别人要的东西啊，不是你要的东西，所以那是专业。所以在音乐的这个区块呢，我们让音乐人明白你自己喜欢的音乐你就自己也要发行，那你不懂得发行就是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把自己的音乐价值化，你只是收藏在家里是不够的，你要给别人听到你的能力啊，就是这个机会了。那你的音乐如果发布到全球更多地方有听到你的歌的时候，这相等于如果有企业有服务需要到你的这个工作来去服务大家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地方去听你的制作听你的歌， 那我觉得它其实发布只是一个管道，让别人更懂你，更了解你。所以在这发布的过程呢，其实我们帮孩子们就是给他们理解这个版权的原因呢，是主要要让他们知道要重视自己的知识产权，因为这个是你的财产，知识也是一种财产来的。然后特别之处呢，就是我们要让音乐人知道，其实音乐怎么盈利化呢，就是做一次很多人可以听到，做一次有很多的盈利点。那我们如果可以让音乐人了解到这个版权被动式的收入，那大家就会明白说，哦，原来我做音乐不是做一次然后就收那一次的钱，它是可以有被动式的。那如果你有被动式收入，你才可以真正过音乐人想要过的日子，旅旅行啊，然后去感受生活啊，然后回来才写歌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音乐人是不可以勉强他们成为企业家的。所以 musicpreneur 很多人会有误解说，哎，我们要把音乐人化为企业家吗？其实没有，我们只是要让他们懂，我们没有要让他们去掌握或者会的。
嗯，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其实可以帮助音乐人，让他们的音乐除了让更多人听到之外，而且他可以有被动的收入。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版权它是可以收版税的，注册了之后即使它被使用或者是被聆听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被动式的收入。你们其实也开始了一个叫做音乐电子商务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这是一个蛮新的概念哦。所以你们会透过这样子的机制去媒合音乐创作人还有这些企业或者是商家们呢？
其实这个音乐电子商务我们当初在五年前其实就要启动的，那这个东西就是要给音乐教育者更加懂得怎么样 digitalize 他们的这个内容。因为我都一直在关注版权嘛，那教育如果你能 digitalize 你的内容，那也是等于做一次可以听很多次，做一次可以盈利很多次的概念。可是在五年前我推动的时候是非常困难，因为音乐老师都觉得网络教学是不可行的，尤其是音乐，因为他需要的是听，我们不只是要教技术，就是孩子们有没有办法透过你录制下来的东西听了是很健康的声音，很对的声音，很标准的声音。尤其是教唱歌这一些，网络不好啦或者麦克风接收不好啦，其实都有一定的这个劣势。那经过了这个疫情的一个两年，我觉得大家开始明白，也投资了一些好的器材，也自己从不能勉强被逼的做到能了。所以这电子商务现在目前算是可以比较被大家认同跟接受的，所以我们其实在大概两个星期之间就启动了这个东西，因为早早就已经要准备安排了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呢，主要是跟音乐学院对接，让他们的课程可以在这边啊买卖。那当然他不是一个人买卖啊，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商店在里面之外，其实也是可以合并不同的音乐学院一起共同的一起买卖课程之外呢，我们其实还对接了企业品牌。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企业跟品牌都是需要音乐，
是，
可是他们有时候要买音乐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很准确的管道，到底哪里买的音乐是版权很安心的。那你问我，我们现在就是在慢慢启动这一块，让更多企业家如果需要用音乐的时候可以想到我们公司。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个企业对接呢？也很简单，平台说明了嘛，我们要让音乐人勇敢的说我用音乐找饭吃。那其中一个模块跟板块当然是我们希望更多企业会把机会留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把工作发布到乐坛的音乐人，尤其是新人也要有同等的机会。
嗯，了解。其实我今天之所以可以跟 Serene 这么流畅的聊天，然后很像感觉上我对他的业务很了解哦，其实就是因为我在他的网站上面看到了很多相关的资讯。你的网站做得非常的好，然后业务介绍非常的详细哦。我想今天借着这个机会也来请教你一下，因为我们可能很多现在在收听节目的企业家，那目前为止可能都还没有看到企业网站的一个重要性。所以你当初在设计网站的时候，其实你觉得你首要考虑的是一些什么事情？
我其实在我2006年开始工作的时候就已经有自己的网站，到现在都没有断过，然后每一次有新的品牌都有新的网站，所以可能你看到的只是其中一个网站。
是是。
那基本上我觉得网站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在15年前其实我开办的第一家音乐学院是完全没有教这个乐器的，我们是教知识跟技术跟概念，所以都是在教 digital 的东西。因为我已经在15年前我已经 觉得人类肯定一定会向往这个方向，就是数位化的、
嗯、
所以我觉得网络的这个内容是非常重要的，加上后来的时候我们更加了解说，哎，原来 Google 它去 track 这个公司的公信力也有关系到这家公司在这个网络时代里面已经多少年了，多少个人去跟他有 engage 过或者 take action 或者有什么 activities 发生过的话，那他的那个认证或者是信誉会去更强、
嗯
啊、更达标。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网络人性化的一个模式，如果你没有这个网站，其实我们会浪费很多时间要去一个一个对接跟别人说我在做什么、
嗯、
那现在目前的状况，我突然间如果一天里面我有多了一个十个员工，我觉得那个教育也变成轻松了，因为你可以一次过告诉他你需要先了解我然后才来加入我们。
是，
那你加入我们了要告诉别人我们是谁，其实又有很多地方万一你一忘记你可以重新看。打个比如说我们的公司的愿景，包括我自己啊，我都要常常回去看，
嗯嗯，
提醒我自己。所以我有时会跟同事开会过后请回到我们的网站看，忘记了就想回我们的初衷，我们当初这些服务是做来做什么的。
是，
所以我觉得不只是给外面的人看，其实它是一个家，一个网上的家，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提醒自己我们的业务我们的精神是在哪里。
是，其实我觉得 Seren 你刚才讲到这个蛮关键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做决定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常常会被外界的很多事情打扰到我们，然后可能在选择上面就会有一些发现，诶，可能会偏离本来我们的一些核心理念，对不对？
非常，就是常常都会发生，尤其是这个时代
太多 distraction 了，
真的真的真的赞同。
所以真的是需要常常回去到一个网络上面的家，然后再去重新的重温我们自己的理念是什么，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未来的路可以走在一个我们原本设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啊、之前其实跟你有一次我们在喝茶聊天的时候，你有跟我聊到关于 NFT 的趋势、啊、你的想法蛮前瞻性的，我想今天可能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跟我们听众来聊一下、啊、对，关于 NFT 你有一个怎么样子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 NFT 它不是趋势，很多人都说、哎、NFT 是一个趋势、对我来说趋势就是大家想要去学习，所以就把它变成了趋势，然后刚好大家很好奇想要知道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变成趋势挂在嘴头。我觉得它不是趋势，它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科技、
嗯、
因为这科技就好像当初我们没有网络变成有网络了，没有电话变成有电话了，它只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是，
所以它不是一个趋势，它是一个科技。好像一个小孩生下来在国家注册了一个公民的时候，是不是会获得一个报生纸？那其实这报生纸它不是实体了，它已经变成就是一个无可取代无可修改来证明你是这个国家的人的一个证书。那这数位证书呢，他们就把它变成一个图画来去证明，因为总不能给你一堆号码吧，他就把它变成一个图画，然后这个图画就叫做 NFT、
嗯、
它其实整个概念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音乐人不需要去冲着这一块 NFT 去做什么东西，因为很多时候我身边很多音乐人说，哎，我要做 NFT， 我要做 NFT， 可以。那他们做的方法是怎么样呢？和以往的方法一样，就是把音乐制作做好了出来，然后把它mint成就是 NFT， 然后放上这个 NFT 的平台去做买卖。
嗯、
那我问心一句，就是我们大家都清晰了，跟你做了一首歌放上 Facebook 有什么差别？是没有差别的。
嗯、是，
所以对我来讲，它只是一个 platform， 因为不同的 platform 它用了不同的科技，而这个科技或者系统是你喜欢的，所以你就运用这个 platform 而已。可是如果你要把音乐同样的方法跟你现在的方法放上你的这个 NFT 去 NFT 的世界里面买卖，而没有特别的去塑造其他的价值或者其他的系统化的事情来让你这首歌变成被需要的话，其实它还是跟我们平常做赌注一样，放上去等机会。所以我比较不希望是说企业家的这个平台，我们不希望给孩子们太大的这个遐想或者梦想说做 NFT 就对了，做 NFT 你一定能发达，没有这回事情、
嗯、
是方式，你打算用什么方式去用这个技巧用这个技术去重生你的这一个音乐的生涯，去重新做你的音乐，把你的音乐变成区块链可以帮到你之外，你到底又给了什么价值给这一群新的客户。
了解。
嗯，
好，我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还想再补充多问一题啊，这个 Musicpreneur 接下来会有 一些怎么样子的发展，还有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发展呢，其实你问我的话，我希望我们可以做更多版权有价值的内容给原创者。那其实我们在这两周里面呢，已经开会，就是很忙很忙的，就是在启动着我们 Musicpreneur Club。那以前我们在培训的时候，就是已经是加入我们的、了解我们的，我们才把这些内容公开给他们。那接下来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 club 呢？我们开始觉得这个内容不可以只是公开给我们内部已经懂我们的人，我们要让不懂音乐的人也可以懂。要不懂音乐的人，不过有用音乐的人也想要知道的话，那也欢迎他加入。那这个 club 呢，主要就是说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更完善的一个生态圈，让大家想到要做音乐的时候，要玩音乐的时候，要用音乐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这个是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来咨询的。那目前我们的制度呢，就是有很多很愿意来成为我们平台的这个小英雄，就是 voluntary 来帮我们打造这个社区。所以是希望说可以有更多的音乐人，如果遇到音乐上的路途或者事业上的问题，其实可以来找我们。
是在音乐的路上，其实一定会有很多坎坷，一定会有很多
不顺利的事情，
是或者是大家不知道的心酸。但我想这个 Musicpreneur 还有 Seren 这边是可以为大家，或许在未来可以让你的音乐路更加的顺遂，或者是帮你找到一条路，应该怎么说？
可以，因为我们确实有很多案例可以让孩子们从不懂自己做的音乐可以怎么样产生价值跟盈利的，所以孩子们听过了这些案例过后，他们就开始知道应该怎么开动他们的事业。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 Seren 来到节目当中，这是我第二次访问你了。是，
对对对对，我觉得是一个缘分吧，因为访问音乐的其实并没有很多媒体会去注重这一块，尤其是企业，所以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个媒体的一个管道去让我们有机会表达。谢谢你的时间。
是，谢谢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希望说很快下次有新的规划的话，再来到我们开门见商当中再来跟我们分享。谢谢你。
谢谢谢谢。
开门见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周二到周五每天准时更新，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